我哋非常多谢诗班今日带嚟宝贵嘅信息，去提醒我哋，我哋有一位荣耀嘅主，佢有一个荣耀嘅十字架讲俾我哋知道。今日咧，我哋感恩嘅就系有卢志成弟兄会同我哋传讲信息，多谢你哋。佢嘅信息系从两段嘅圣经出嚟。一个就是以赛亚书的第六章第八节，以赛亚书的第六章第八节。另外一段就是约翰福音的第二十章21-23节。我先读以赛亚书第六章第八节。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跟住是约翰福音的第二十章21-23节。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我们感恩今天有卢志成弟兄为我们传讲神的话语。好，请卢弟兄。
各位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刚才林牧师为我们读出的经文，第一段是出自以赛亚书第六章第八节，我相信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特别在宣教年会我们都经常读到的。其实这一节的金句是以赛亚书从第一章到十二章，即是以赛亚书的第一个大段落的核心，是记载先知以赛亚与上帝相遇，亦是以赛亚他再次被蒙召的起点。经文他说：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弟兄姊妹，我们千祈不要误会，当主的声音对以赛亚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为我们去呢？这里的意思并不是表示神是要依靠人的帮助才可以完成他自己的工作，创天造地的神绝对可以自己完成他所有的工作，而不需要人的参与。但是神却乐意呼召、拣选同埋差遣我哋卑微不配嘅你同埋我，嚟到加入佢嘅计划。呢一个系我哋嘅 privilege， 系神俾我哋嘅礼物同埋恩典，使我哋响荣耀神嘅侍奉上有份，响神荣耀嘅角度上有份。嗱，今日我好想藉着以赛亚书呢一段嘅大家熟悉嘅经文开始，亦都嘗試從另外一個角度帶大家去睇，從一個被差遣的人的生命，他那種的軟弱、那種的無奈、那種的喪志，他一切的挑戰，他怎樣去面對，而復活的主又怎樣去重建這一班被差遣的人，成為福音的使者，以至到以至死忠心地去服侍他。求神亲自向我们说话，当我们用不同角度去看同一段经文的时候，就好像用不同的角度去看一粒宝石，这一粒的宝石就会发出不同的光辉。神的话语很特别，神的话语真是一个宝藏，我们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心境、不同的经历 去研读他的话语的时候，圣经就会发出不同的亮光，让圣灵帮助我们敞开我们的心思和意念，去研读今天神为我们预备的经文，让圣灵将他自己的话语亲自启示给我们，让我们再一次低头祈祷。我们将以下时间恭敬地仰望神。亲爱主耶稣，我们多谢你，我们感恩你召聚我们一起来到敬拜歌颂赞美你。主，我们恭敬将以下时间交托，求圣灵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进入真理当中。主，我们知道你的话语是永恒的，求你亲自引导我们，求你的话语进入我们心里面，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得到更新，得到改变。愿孩子口中的言语，弟兄姊妹的心思意念，蒙圣灵的启迪，蒙主你的悦纳，祷告交托，是奉我主耶稣宝贝名字而求，阿们。在历代历世里面，上帝不断呼召和差遣人去为他工作，从旧约到新约，从新约到现在，上帝是没有停止过向人发出呼召和差遣。上帝呼召拣选以赛亚，是因为上帝知道他的心，知道他愿意寻求圣洁、信服、勇敢地去回应神，同埋佢愿意为神嘅旨意去放下佢一切。求主同样赐俾我哋有一个好似以赛亚嘅心。嗱，喺新约，上帝就透过佢嘅独生儿子耶稣基督去呼召同埋差遣佢嘅门徒。经文记载喺约翰福音20:21-23。嗱，不如让我哋一齐嚟到读啊！大家可以睇住荧光幕，我哋一齐读。预备起。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圣经一开始话那日，那日是哪一日呢？那日是指七日的头一日，即是星期日的主日。当日是非常之特别，因为那日的清晨是主耶稣从死里复活。我们还记得耶稣复活那日，主首先向抹大拉的玛利亚和一班妇女显现，然后吩咐他们回去告诉门徒听主已复活。於是抹大拉、瑪利亞就非常高興，他立即回去告訴所有的門徒知。聖經記述當時有部分的門徒一聽到之後，他就立刻跑去墳墓去看，看看找不找到耶穌。他們只是見到一個空墳墓。他們彼此問，主，我們的主去了哪裡？聖經同時告訴讀者聽，约翰看到后就信了。除了约翰之外，其他人他们会不会相信呢？我相信听到抹大拉、玛利亚的消息的门徒，他们听到之后，大部分的人的心里面只是半信半疑。我这样说是因为有两个原因。第一，当我们看完整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看不到门徒那种的兴奋，看不到他那种的 excitement。 第二，在19节告诉我们，他们只有是很惊慌，而且他们都很害怕当时犹太人会捉拿他们。他们担心一旦他们被捉拿，他们的下场就可能好像他们夫子、他们的耶稣一样被钉十字架而死，所以他们的境况可能都值得理解。于是圣经说，门徒所在的地方，他们将所有门都关上，他们仍然是很惊慌。当主耶稣出现在他们眼前的时候，耶稣就这样跟他们说，愿你们平安。当他们听到耶稣的声音的时候，路加福音这样记载，门徒惊慌害怕。但为什么呢？因为门徒在他们的心目中， 耶稣已经死了，已经死的耶稣忽然间出现在他们的眼前，因此他们以为耶稣是鬼怪，他们忘记了耶稣曾经应许过他必定会从死里复活，所以他们非常之惊慌。因为这样的缘故，第十九节耶稣见到他们一开口就跟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主耶稣跟他们说的第一句说话就是愿你们平安，因为耶稣知道他们很惊慌。跟着在21节耶稣向门徒第二次说愿你们平安。如果一句说话在同一段同一节的经文重复出现，当然就是他重点所在了。耶稣今次再说愿你们平安，究竟有些什么意思呢？耶稣说完愿你们平安之后，他继续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这个就好像在主日崇拜里面的祝福和差遣，先祝福然后差遣，让门徒知道他们得着主的平主赐的平安，他们就不再需要惊慌惧怕，不再需要躲藏，而他们现在要受差遣去完成主耶稣基督的工作。就正如每一个主日崇拜，基督徒只是关注，很多的基督徒只是关注领受上帝的话语那部分，而忽略了上帝透过牧师给我们的祝福和差遣。有些基督徒当他们参加崇拜的时候总是迟来早退，当他们听完讲道之后就立刻的离开，这个不是基督徒对于敬拜所持有的正确态度。弟兄姊妹，其实在敬拜的过程里面，我们的报告和祝福的部分也都是敬拜的一部分，所以最适当的做法就是应该让整个的敬拜完毕我们才离开。回到经文，当耶稣向门徒行完这个差遣礼之后，耶稣就吩咐他们去领受圣灵，然后再赋予他们权柄，他们所拥有的权柄是记载在第23节，我读给大家听，他说，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得赦免，你们不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不得赦免。这个正正就是教会去领受上帝的差遣，得着权柄的开始。主耶稣赐给门徒这个这么大的权柄，是希望他们不需要再惊慌恐怕惧怕，也不需要继续去躲藏，他们需要勇敢地出去将真理去宣扬。倘若他们仍然将门紧紧地关闭，仍然惊慌的时候，这样主耶稣的死和他的复活对门徒来说其实是一点意义都没有。虽然复活的主向门徒显现并且差遣他们，但是门徒最后却是在提比利亚海打鱼。这件事记录在约翰福音21章第1到19节，故事的主人翁就是那位奉差遣的门徒彼得。镜头一开始就是彼得向其他的门徒提议，我们一起去打鱼，于是他们就一起出海去打鱼。彼得原本是一个渔夫，大家都知道了，他去打鱼似乎是无可厚非，况且人总要吃饭糊口，要养家。但是当我们去细心看看这个场景之前发生的事，就是我们刚刚之前读的经文，我们就不会觉得这次打鱼是一则很平常的事。刚才我们读过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约翰福音二十章可以堪称为约翰福音整卷的书卷信息的重点，叙述复活的主将圣灵和赦罪的权柄给过门徒，并且差他们去为主作见证。这个可以说是约翰福音的大使命的 version， 大使命的版本。 在猶太人的觀念，被差遣者可以擁有差遣者賦予他的權柄，正如上帝亦差遣主耶穌來到完成救恩的工作，耶穌就帶著權柄道成肉身，住在人群中間，作醫病、趕鬼、行神蹟和宣講天國的福音。同樣，彼得和其他的門徒從第二十章開始，就是一群奉耶穌基督差遣的人。這個是何等榮耀的使命和權柄，這個是一張充滿興奮喜樂和榮耀的畫面，這個是一個新旅程的開始。但是在約翰福音21章一開始，經文的鏡頭呈現出來的內容竟然是急轉直下，和我們所想的完全不同。彼得並沒有站在群眾面前宣講悔改赦罪的道，他並沒有帶領群眾立刻歸主或者我想想這些事是記載在《使徒行傳》，是《使徒行傳》所記載的事，這些的畫面只是在《使徒行傳》我們才看到。彼得他並沒有攀山越嶺，並沒有熱血沸騰地去傳講福音，這個奉差遣的彼得和其他的門徒，這一群奉差遣的人在一起，他們在一起去打魚。打魚？我有沒有聽錯呢？或者會不會是約翰福音的作者搞錯了呢？耶穌剛剛才差遣了他們，連那個多疑的多馬都信了。那么接下來的是應該是一張很應景的畫面才是合情合理的嘛。這張畫面應該是彼得和那班的被差遣的門徒到處傳講福音，到處去報道，去照顧病人，甚至因為福音的緣故殉道等等。為什麼現在他們在那裡打魚呢？ Why？ 為什麼作者約翰要在這裡特別記載彼得這個奉差遣的人去打魚呢？有人說彼得和其他的門徒他們背道而馳，重操故業，放棄了主的使命，但是我找不到支持這個觀點的經文做證據。有人說因為他們要吃飯、要糊口、要養家，所以他們都沒有辦法，要面對現實。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一句說話，當天氣不似預期。我不知道是一首歌的歌詞還是一些潮語，可能在門徒的心目中，他們的耶穌、他們的尼賽亞不似預期，和他們所 expect 的、和他們所期望的有一個很大的逆差。他們渴望那位好像君王那麼威猛的尼賽亞和他們眼前那位夫子被釘十字架的夫子簡直是天淵之別，所以門徒會不會就是因為這樣的情況灰心喪志，不如再重操故業罷了。不如我們繼續去看一下經文，看看我們可不可以找出一些答案。請大家幫我讀約翰福音第21章第3節，預備起。西門彼得對他們說，我打魚去。他們說，我們也和你同去。他們就出去上了船，那一夜並沒有打著什麼。彼得和門徒白白花了一晚時間，但是什麼魚都打不到。我雖然沒有打魚的經驗，但是我能夠感受到，當我花一日的時間去釣魚，連魚毛都釣不到一條，空手回家的時候的心情是怎樣。根據考古的證據顯示，在當時在提比利亞海，即是加利利湖，最好最好捕魚的時間是晚上，而且對漁夫來說亦都是非常方便， 因為漁夫可以將他們所打獲的漁獲乘機在天翁崗就在加利利湖的海旁那裡擺賣，非常方便。彼得、約翰和一班的門徒，這班的水上人，這班的職業漁夫，辛辛苦苦的在提比利亞海上工作了一個整整的一晚，連一條魚都打不到。我想如果我們能夠回到2000多年前那個打魚的晚上，在微弱的火把照耀底下，我們就看到這班的漁夫一次又一次很累的將收上來的空網來到擺放，什麼魚都捉不到。如果你是他們，你的心情會是怎樣？其實這種的情景有時都是我們人生的寫照，就好像今天我和你一樣，我們在服事上，在傳福音的果效上，我們出曬力了，我們甚至出盡所有的辦法，但是仍然一無所獲，我們的心情會是怎樣？如果我們是彼得，你在這個又累又沮喪的時候，你在想些什麼呢？彼得彷彿好像望住提比利亞海漆黑一片的湖水，以及他那班沉默頹喪的同伴，迷茫、沮喪、無力、焦慮，應該就是當時彼得心裏面的情緒。當經文的鏡頭推翻去20章，耶穌差遣門徒為他作見證那種讚人熱淚、那種感動的差遣禮的畫面相比的時候，實在是讓人感嘆，為什麼彼得和其他的門徒回去打魚？我相信我們很難找到一個很清澈、很合理的答案。不過無論彼得和其他的門徒是不是因為背道，是不是因為他們只是要吃飯、要養家，是不是因為他們無所事事，是不是因為他們迷茫等等，此時此刻的彼得在打魚的加利利湖的海旁，在約翰這個的作者的筆下，我們看不到彼得掌握住那種赦罪的大權，掌握住那種奉耶穌基督差遣那種的權柄，掌握不到傳福音的使者那種的姿態，他只是一個打不到魚的職業漁夫。彼得似乎在那時他陷入了一個很迷茫的境況。跟住下來我和大家去繼續去看下以下的經文，從經文的敘述我們可能會有一些深入的了解。經文是在第4和第5節，我讀給大家聽。天將亮的時候，耶穌站在岸上，門徒卻不知道是耶穌。耶穌就對他們說：小子，你們有吃的沒有？他們回答說：沒有。在天光的時分，復活的主在岸邊向仲在加利利湖海旁徒勞無功這班的門徒顯現，而彼得和其他的門徒，他們這一群奉差遣的人，卻是不認得、不認出差遣他們的主。耶穌於是就跟他們聊天，問他們：小子們，你們有吃的沒有？他們回答說：沒有。雖然是面對面的對答，但是彼得和其他的門徒卻是認不出那位就是差遣他們的主。第6節，耶穌繼續說：你們把網撒在船的右邊，就必得著。他們便撒下網去，竟拉不上來，因為魚甚多。不知道因為他們是否白白忙了一個整晚，累到飛起，或者死馬當成活馬醫的心態，或者是其他的原因，這群專業的漁夫竟然聽從耶穌的意見，就將網撒在船的右邊。經文隨即就告訴我們，魚甚多， 因此他们拉那个网都拉不起，但无可置疑，这个一定是耶稣所行的神迹。弟兄姊妹，这个似曾相识的场景，终于让耶稣所爱那门徒认出主来。这个门徒是谁呢？就是约翰，就是写约翰福音的作者。约翰对彼得说，是啊，是他了，是主，是主耶稣。第七节他说，经文说，那时西门彼得赤着身子，一听见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那时的彼得赤着身子，当时在加利利湖捕鱼的渔夫，为了方便打鱼和撒网，他们捕鱼的时候只是穿一条短裤。当彼得一听见那个是耶稣之后，经文就说他立即穿回件衣服，一穿回件衣服，噔噔两声就跳了下水了。你会问，为什么彼得跳下水之前会穿回件外衣呢？我不知道大家去游水会不会跳下水之前会穿回件衣服。原来根据犹太人的传统，犹太人是很着重礼貌，很着重美德的。他们觉得老师是值得尊重的，所以在老师面前是不可以赤着身子的，是没有礼貌的。所以当彼得他知道那个是主，他为了尊重耶稣，他就立刻穿回件衣服，但穿回件衣服之后他就立刻跳了下水。你觉不觉得这个真是太彼得式的反应？他冲动，他鲁莽，他未想先做，这个就是很可爱彼那个门徒彼得的 icon。 不如我们一起读比较长一点的经文，第九到第十四节，我们慢慢读。预备起，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散到岸上，那网满了大鱼，一共153条，如虽这样说多，网却没有破。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耶稣就来拿饼和鱼给他们。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这是第三次。唔该晒，门徒上咗岸，复活的主第三次向他们显现。门徒的视线是被热腾腾香喷喷的炭烧鱼和饼吸引住。是啊，是耶稣一早为他们预备好的炭烧早餐。但是门徒似乎是不是很愿意行近主，于是耶稣唯有主动的来到邀请他们。耶稣跟他们说，你们来吃早饭吧。更加令读者诧异的，就是在第十二节约翰描述，他说门徒没有一个人敢问他你是谁。作者约翰不是说他们没问，而是说他们不敢问耶稣。彼得和其他的门徒知道出现在他们眼前的应该就是他们的夫子，是他们的主，但是他们似乎不是很确定。他们的心里面其实很想很想问耶稣，主，原来真是你啊！但是他们却不敢这样去做。这种的迷惘让彼得和其他的门徒在面对耶稣时候一个很明确的反应。这个反应和较早前在第二十章他们受差遣时的反应看起来呈现一个很大很大的逆差。彼得和其他的门徒是被耶稣基督差遣的人，他们是领受了圣灵的人，但是此时此刻他们是完全落在迷茫当中。我们从他们的身上看不到喜乐，看不到使命感，看不到他们有确据的把握，他们一点都不像是一班奉差遣的福音使者，他们只是一班 迷惘的奉差遣者。接下来一个段落，我们尝试从经文去看回这班迷惘的奉差遣者怎样被主重建。我们一起去读，或者我读呢，约翰福音第21章15到19节。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甚么？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第十八节，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彼得同埋其他嘅门徒喺耶稣邀请底下食完咗早饭，随即耶稣三次询问彼得：你爱我吗？呢一个向来系鲁莽、冲动、行动快过脑袋嘅彼得，似乎同以往有啲唔同。平时佢可能随口咁样就答耶稣，佢可能会话：系啊，我比其他人都爱你，我是最爱你的人。但当主耶稣第一次问彼得：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甚吗？彼得以很文静的语气回答主耶稣，他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主耶稣第二次问彼得：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同样的语气来到去回答耶稣：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主耶稣第三次问彼得：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但在第三次的时候，作者约翰描述彼得就忧愁了。彼得跟着对主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是啊，彼得怎能够不忧愁呢？这一位曾经拍心口跟耶稣讲，他说：主，我愿为你舍命的彼得，这一位曾经坚决抗议主你是不可以洗我的脚的彼得，这一位承认耶稣就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的彼得，这一位抽刀砍掉了捉拿耶稣那位兵丁的耳朵的彼得，这一位因为一个看门的侍女就断然否认他自己和耶稣的关系，三次不认主的彼得，在此时此刻，彼得他凝望着主耶稣，他就好像望着一块镜一样，完全的反映出他的软弱。我不知道究竟是作者约翰不忍心而刻意删除了，定是其他的原因。约翰福音是没有叙述过当彼得三次不认主之后他的感受是怎样，而相反在其他三本的福音书里面就清楚记载，那时彼得哭了。我们可以抽路加福音第22章61到62节，或者请大家跟我一起读。预备起，主转过身来看彼得，彼得便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 今日既要以先，既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彼得哭了，因为他知道耶稣是哪个，并且他今日明白主怎样的去爱他。彼得哭了，因为那日拍心口说，主，我愿意为你舍命。他所许下的诺言，他现在知道他只有三分钟的热度。彼得哭了，因为他真的以为自己比所有人更爱主，更明白主，更愿意为主付出。原来他发现他只是一个讲一套做一套的人而已。彼得以往他一切那种的豪言壮语，一切对未来的梦想，一切对于主那种的行为，都让他成为一个笑话。这个好像噩梦一样的经历就出现在他和耶稣的对话里面。彼得是不是因为羞愧内疚，抑或是担心耶稣对他的回答不满意而忧愁呢？我们真的不知道，因为圣经没有详细的叙述。但是彼得的确是有太多能够让他忧愁的回忆。在过去，彼得对耶稣的爱纵然是凭着他血气之勇冲口而出，但是我很相信他对主的爱是真诚的。至少从彼得的个人情感上来说，他对主的爱是真的。所以即使是忧愁，当彼得面对耶稣的讯问，他仍然说，他仍然对耶稣说，他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你知道我爱你，你喂养我的羊。这个是耶稣对彼得三次回答之后的回应，同一个回应。这句话是耶稣当着众门徒的面前来到对彼得说，同一句的话讲了三次。在这三次的询问，难道不是主耶稣对彼得三次的重新肯定吗？难道不是主耶稣对彼得三次的赦免，三次的委托吗？问世间有哪个会询问一个已经背叛过他的人呢？还问他爱不爱他的问题呢？有哪个会将重任托付给一个曾经背叛过他自己的人呢？曾经背叛主，曾经奉差遣，今天正是在那打鱼迷惘认不出主的彼得，现在他被主重新的接纳，重新的建立。彼得在人面前因为三次否认主来到失去，此刻主耶稣在人的面前重新的归还给彼得，重新的确认他，重新的建立他的信心。主耶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为什么耶稣对这个这么软弱，对这个曾经不认识他的彼得这么好呢？答案很简单，只是因为主的爱，是因为主完全接纳这个软弱的彼得。各位弟兄姊妹，耶稣对彼得说，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大家留意爱我这两个字，耶稣在这里给彼得一个关于爱我的新的定义。他对彼得说，你爱我，如果你爱我，请你将你这份的爱落实在我的羊身上。如果你爱我，请你记住将这份的爱落实在你的羊身上，喂养他们，牧养他们。尽管这份的爱落实是会让你有亏损，甚至令你失去生命， 但是若果你失去生命，你的死却是会荣耀我。在这一刻，主的意思岂不是说，彼得，你从前对我的爱蒙羞了，你从前对自己对我咁都不了解，但是我原谅你，现在你还是可以去爱我，你还是可以继续的跟从我，你还是可以作一个奉差遣的人。由现在开始，彼得，你要用我要你用的方式来爱我，你不要用你自己的方式。你现在牧羊，但是我应许你将羊群交给你来牧羊。耶稣讲完之后，有一句很重要的说话，耶稣对彼得说，你跟从我吧。彼得这位奉差遣的人，被主重新的委以重任，不是因为他是一个英雄，他不是，他从来都不是，尽管他以为自己曾经是。主耶稣重建彼得，只是因为主对他不离不弃的爱和接纳，让彼得成为一个领袖，一个牧者。他被差遣不是因为他是一个英雄，只是因为他成为一个跟随耶稣的人。彼得会因为牧养群羊跟随耶稣而送命，耶稣已经预早跟他说，彼得曾经三次不认主而逃避这个结局，却不是失败，而竟然是荣耀神的一条的路径。弟兄姊妹，彼得的故事讲完了，奉差遣的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奉差遣的人就是一群被主不离不弃的爱紧紧抓住的一群人，他们会软弱，会跌倒，但是却愿意跟从主，因为知道他们唯一的依靠就是主的爱和主的恩典，他们确信主的爱是不会离开他们。弟兄姊妹，奉差遣的人不会再以世人成功的标准来看待自己的结局，因为奉差遣的人的故事从来都不是一个英雄克服困难、英雄大获全胜的励志 的故事。奉差遣的人的故事只是一再重映耶稣基督的故事，这个故事是以爱、以受苦、至死忠心为标记，因为主耶稣他曾经都是奉差遣。奉差遣的人的结局都不是他自己可以选择的，他们的结局只是为了荣神益人。使徒彼得这位曾经跌跌碰碰远离之后又归回，他那种的人生的经历，不知道对大家是不是有一些似曾相识的感觉。弟兄姊妹，主耶稣升天前，他不单止差遣他的门徒，他亦同样托付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他的大使命。不如我们一起去读马太福音第28章18到20节。预备起。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主耶稣告诉我们听，我和你都是奉差遣的人，教会是奉差遣来到建立，来到完成主的大使命。在彼得的故事里面，差遣的主不需要任何人的支援和帮助，在他受难的时候，绝大多数的门徒都好像彼得一样丧胆四散，然而主仍然的来到按他自己的计划，死后三天复活，并且他从来不会差遣我们孤单上路，他应许与我们同行，不离不弃，成为我们的帮助和引导。彼得的故事其实 亦是我和你的故事，我们都是奉差遣的一群。尽管我们的故事还未结束，而彼得他的跌跌碰碰重建就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写照。今天我们之所以能够站在这里，亦都是因为我们好像彼得一样，所面对的是那位不舍不弃群羊的主，那份不离不弃的爱每一天都围绕着我们。成功和失败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只要我们能够仍然跟随主，我们仍然坚守使命，我们就必定能够荣耀神。不论我们的结局在世人的眼中是如何的不值得，彼得有他牧养的羊，有他传福音的对象，而我和你亦都有传福音的负担和使命。弟兄姊妹，我们千万不要忘记，我们就是奉差遣的一群，每日在我们的工作场景，在我们朋友的圈子里面，在我们住的地区，就是成为我们传福音见证主的工场。今天基督信仰所面对的挑战是前所未有那么艰巨，可谓困难重重。我们确实不知道在我们的服事里面会遭遇到些什么的困难，我们亦不能够确定我们自己的能力是否足够应付这些挑战。但是今天的经文让我们学习到，无论环境有多艰难，有多不明朗，我们怎样的软弱，我们怎样的迷茫，但主耶稣却应许我们，祂会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行。主耶稣那份不离不弃的爱与我们同在，我们需要的就是不断地去效法跟随那位差遣我们的主，乐意将耶稣基督的救恩和别人分享，成为盐和光去改变这个世界，以致有更加多失丧的灵魂得救，使主的名耀，主的名得荣耀。请我们一起低头，我们一起同心祷告。亲爱主，我们多谢你今早藉着这段的经文，你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主啊，你爱彼得，你都爱我们每一个。虽然我们有很多不值得爱的地方，我们生命有很多很软弱、很不配的地方，但是主，你对我们的爱是不离不弃。求圣灵帮助我们今天去咀嚼你赐给我们这段的说话，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能力软弱都不能够限制主你的爱和你的能力。主啊，我们的人生就好像彼得一样不认识自己，好像彼得一样经常陷入在软弱迷茫当中，但是感谢主，感谢你仍然不离不弃的牵引我们，你不离不弃的爱，你的爱来到找住我们，供应我们的需要。多谢主，你藉着今天的信息提醒我们，纵然在未来的日子我们会软弱跌倒，但是我们去宣告，无论我们遇到些什么的境况，我们依然愿意去跟从你，因为知道主你的爱和恩典必救我们用。多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祈祷交托，是奉我主耶稣宝贝名字而求，阿们。